说这薛公子魂名人称呆霸王，看到这一段吗？薛公子魂名人称呆霸王，这呆霸王三个字在点出那个薛蟠的那个感觉，他其实不是坏，他就是大辣辣的那种男孩子的那种样子，最是天下头一个爱弄性的，且使钱如土，他花钱跟丢土一样，根本不在乎，打了个落花流水，生拖死拽，把个英莲拖去，如今也不知死活，这冯公子空喜一场，一念未遂反花了性命，也把性命赔上，岂不可叹。那雨村听了以后觉得他们是孽障遭遇，亦非偶然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，其实贾雨村心里面已经有数，他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，他已经开始在学做官，要怎么样子去使这个贾府不会抱怨他，说我帮你做了官，结果你又来出我们的亲戚的这个死罪，所以他就不讲话，他很聪明，他不讲话，他让门子先讲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啊？那个门子就笑道说，老爷当年何其明，今日反成了一个没主意的人啊！就是门子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献计了啊，就开始献计，小的闻道老爷补生此任，亦系贾府王府之力。你看这个门子其实是很鬼灵精的，这个贾雨村做官今天能够坐这个位置，是贾府跟王府，就是贾政跟王子腾出了力量，此薛蟠即贾府之亲，这个薛蟠是贾府的亲戚，老爷何不顺水行舟，做个整人情，将此案了结。所以这个从门子口中讲出来，劝他说你将来还要见贾政跟王子腾，见贾王二公的面。那贾雨村当然一定要摆摆门面，说这事关人命，我怎么可以随便了结这个案子啊？总要摆摆这个门面。然后这个门子就跟他做了一些建议，这个建议大家可能看到有一段蛮有趣的，他就说好，那你明天出来以后啊，你就说我会伏击，就是挡击啊，伏击，古代伏击是用一个绳子绑一支毛笔，然后你就拿一个沙盘在底下念念有词，那么等到鸡仙，就是这个伏鸡，我们讲鸡童也是，他呱呱呱念念念，最后仙就附身了嘛。附身以后，这个笔就会写字，就会在沙盘写字，写出来的字旁边的人都看不懂，那只有伏鸡的人看得懂，他就会解释给大家听。然后解释的时候，贾雨村就可以解释跟大家说啊，这个仙人讲，过去冯渊跟薛蟠有这个宿孽，他们两个在前世就有宿孽，所以这一世他们要还报的。所以冯渊已经被打死了，那冯渊的鬼魂现在出来又勾了那个薛蟠，所以薛蟠也暴病而死，就叫薛家报一个暴病而亡，然后就把此案了结。所以这个门子就跟他做了这个建议。那其实我们看到贾雨村，当然他心里面这个时候已经也很笃定，他大概知道说我大概要怎么处理，可是贾雨村绝对不会露声色啊，他不能够在一个门子面前立刻说好我就这样说，他说不妥不妥啊，我再斟酌。有没有看到这一段，贾雨村说不妥不妥，等我再斟酌。那么这里面贾雨村其实已经在知道他要怎么安排，可他不能够让这个门子压倒他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贾雨村开始学会做官，而且开始要处理这个门子的问题。因为我刚刚跟大家提过说这个门子很麻烦，这个门子现在放在贾雨村的旁边啊，贾雨村一定把他当眼中钉，因为知道他出身的就是这个门子，所以其实这个门子你看他心机这么多，可是不够聪明，因为接下来他要倒霉了，他不知道，因为如果他没有前置要挟贾雨村，贾雨村一定要把他处理掉，因为在官场上这个人随时会透露出你口风，那么你今天这样了结命案也是不得了的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下面这一段，贾雨村第二天就把这个事情处理了，然后他就发现说冯渊家因为父母早亡，也没有真正的亲人，所有的远亲也不过就是吵闹，为了多一点钱而已，就所谓的烧埋费啊，就是能够埋葬冯渊的钱，所以薛家有的是钱，根本不在乎，所以就赔钱就了事，这个案子就了结，那么也假装报了一个薛蟠就暴病而亡这件事。好，大家找到一段，雨村既判了此案，雨村把这个案子判了，急忙作书二封于贾政并王子腾。你看到这是官场了，就是案子判了，干嘛赶快写书给写信给贾政跟王子腾，因为告诉他们说你们家的这个亲戚薛蟠我已经帮你们处理好了。 好，这个就是副官服的作用。就贾雨村第一次学会了官场的这一套东西，可是就是白死了一个冯渊而已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作者透露出那种官场政治上可怕的这个部分。那当然处理这个之后，他另外一件事就此事皆由葫芦庙内的沙弥新门子所出，所以雨村诚恐他说出当日贫贱的事来。好，这个门子要倒霉了。就是贾雨村想说这下还了得，他的这个过去这个人都知道，那不晓得他什么时候给你忽然爆料出来，给一周刊瞪出来，所以他就诚恐他说出当日贫贱的事来，因此心中大不乐。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，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，远远冲发了他才罢。远远冲发，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到，就是发配到很远很远的边疆，那种常常就在路，就是像林冲就是发配，可在路上在野猪林就是要派人去把他暗算掉了，就杀掉了，然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下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是官场很恐怖的东西，贾雨村已经学会啊，所以甄士隐是出家，其实了悟了，听了好了歌了悟出家的。贾雨村其实进入到人世间最污秽肮脏的那一面去啊，所以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假。所以《红楼梦》的真跟假都有暗示啊，都有暗示，就是说这个贾家跟贾雨村其实都在红尘中，其实都进入到这个人世的纠结啊，进入到这个人世的纠结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段故事，一方面交代贾雨村学会了做官，交代了英莲被卖，可是更重要是要带出一个主要的角色，就是薛蟠。